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9号，公元2014年9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瑞士藏人抗议中共武力镇压西藏石曲县民众；英国妇女连续16年升西藏国旗援藏，获得感谢；西藏全国民主党纪念成立20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新一代藏人协会利用西藏民主日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在西藏康区石曲县许巴村境内所实施的打压政策。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昨天9月2号，第54个西藏民主日当天，瑞士新一代藏人协会组织当地藏人开展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打压和剥夺藏人基本人权自由，并呼吁中共当局尽早停止在西藏石曲县许巴村境内所实施的残酷镇压。活动主办方瑞士新一代藏人协会副会长卡巴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当天的活动情况。他说，该组织于昨天中午4点开始，从位于瑞士苏里市的布尔克利广场至中共大使馆前开展了徒步游行示威活动。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议员哲同丹增汪布，前任欧洲地区议员次多，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副会长桑巴顿珠等，共计约300多人参与了当天的活动。卡巴表示，为了掩盖在西藏石曲县发生的这一武力镇压事件，中共当局封锁当地的网络渠道，使世人无法得知当地藏人民众们的现实处境。该组织为了向世人介绍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通过电子邮件向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介绍中共当局武力镇压西藏石曲县许巴村和平祈愿藏人的事件，呼吁国际社会能够促使中共当局尽早释放许巴村村长汪扎为首的所有遭捕藏人。卡帕指出，为了这些诉求，新一代藏人协会开展了昨天的和平示威活动。据介绍，参与和平示威活动的瑞士藏人民众们在游行途中向当地民众及过往游客散发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呼喊中共停止打压藏人民众等口号，展开了长达6小时的和平示威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一名援藏人士连续16年坚持在西藏民主日当天以升西藏国旗的方式表达对西藏运动的支持。近日，英国著名演员乔安娜与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共同向他表达了感谢。据英国北安普顿纪事报报道，英国著名演员兼模特乔安娜·拉姆利与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办事处于昨天9月2号西藏民主日当天向当地一名叫做斯凯特·格德的女士表达了感谢，感谢她在过去16年中每个西藏民主日都以升西藏国旗的方式支持西藏的行为。 斯凯特格德还长期鼓励北安普顿市政厅也以相同的方式向西藏运动表达支持。据报道，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办事处在新旧驻英代表交接仪式上向斯凯特格德表达了感谢。他在仪式上发言时则指出，自己不敢相信乔安娜拉姆利来到这里向自己道谢，从个人角度来说，这非常令人激动。然而，西藏运动本身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议题。斯凯特格德表示，有人可能会问西藏运动同北安普顿有什么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论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地方，那里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民。即将卸任的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在仪式上感谢了斯凯特格德和乔安娜拉姆利两人以及其他市政厅代表和民众们长期以来对西藏的支持。与此同时，法国克雷斯特市市议会也于西藏民主日之际通过议案，决定继续援助西藏的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办事处代表次仁顿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法国克雷斯特市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支持西藏运动，当年就着手制定了援助西藏政治犯的一项计划。近日市政厅通过了议案，决定继续进行这一援助计划。据介绍，法国克雷斯特市早于2004年就开始制定计划援助藏人政治犯静美加措。2005年当时的副市长艾维马里顿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而克雷斯特市还于2008年邀请了尊者的妹妹吉尊白马至市政厅进行参访。2009年3月10号，市政厅以升西藏国旗的方式来纪念西藏自由抗暴日，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唯一的政党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迎来成立20周年庆典，特别嘉宾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纪念仪式上鼓励西藏民主党今后继续以西藏的整体利益为重开展运动。今天9月3号，藏人社区唯一的政党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在印度达兰萨拉举办活动，纪念该党成立20周年。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前部长格德仁波切、喜马歇尔邦旅游发展部负责人之一印藏友好协会会长曼果提亚与众西藏人民议会常委及达兰萨拉僧俗共70多人受邀出席了纪念活动。
满足的人呢天天往军一把当
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瑟麦洛嘎在仪式上宣读声明，介绍了民主党成立的初始，强调民主的核心就是法治，指出为了人民而建立的政府是否能够真正的为了人民的福祉利益而效力，也需要人民持续的监督。特邀嘉宾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致辞时就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桑东仁波切指出，民主与法治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不可分开，没有法治民主就不会出现，没有民主真正的法治也无法形成。桑东仁波切继续表示，20年前草拟流亡藏人宪章时，有人认为流亡藏人社区实行的民主根本不合格，他们的理由是政教合一制度与真正的民主制度不相符， 另一个理由是民主社会必须存在不同的政党组织。当时我也以为不同政党可以推进流亡社区民主制度的完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认识到多政党不一定就是完善的民主，因为将政党利益视得比人民和国家利益还要重要，由此而谋私欲、制造混乱的例子如今数不胜数。桑东仁波切强调，要达到合格的民主，最重要的就是不论一个政党还是多个政党，都必须要团结一致，以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为重。而法治也不仅仅是要重视一个国家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而要同时遵守可以监督鞭策各自身心行为的信仰之法。桑多仁波切鼓励西藏全国民主党今后在开展活动时要继续以西藏的整体利益为重。与此同时，位于美国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于昨天9月2号第54个西藏民主日当天发表了一份名为《西藏独立是唯一前进道路》的文件，以供流亡藏人就西藏抗争的方向进行民主的讨论。这份文件中包含了对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争取独立是否有违尊者达赖喇嘛的意愿、争取独立是否会使得印度和国际社会对西藏抗争的支持减弱等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为人报喜》。
事实上，这些暴力袭击事件和藏人的自焚抗议一样，是分散在社会低层的非汉民族民众个人的行为，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材料，刀子是新疆非汉民族的个人日常用品，汽油等也是生产生活的常用品。公安之所以能迅速破案，那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是以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些事，根本就不想隐蔽下去和你展开长期斗争。分析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不难得出新疆暴力袭击事件的本土化和非政府化特点。中国政府中不血无数的治疆官员的反应，是把这一系列事件指向新疆维人的民族宗教，有意无意地挑起汉人对伊斯兰宗教的偏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中共治疆半个世纪打压宗教是事实，但是这一系列暴力袭击的动力不是伊斯兰的宗教诉求，这些事件并没有打出圣战的旗号。如果这一系列暴力袭击是由诸如基地组织之类的境外势力策划组织，其方式、时间、规模、相互关联和后续进展就不会如此简单了。低层民众这种单独的个人行为，无论是藏人的自焚还是维人的暴力袭击，都是比较容易镇压下去的。但是在维稳部门用尽一切方式监控的情况下，现在维人暴力袭击事件无预警无预防的情况说明。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从藏人自焚到维人报喜》，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astile。